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近期披露的19届五中全会规划呢，拟在2035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但是一部千古奇书《平安京》及其学者型官员作者，让中共的雄心和自尊碎了一地。为平息民怨。我们看到中共纪检委呢紧急调查，吉林省委紧急处置，作者已被紧急免职。然而其书其人留下的问号呢，却不能被紧急平息。拥有双料士学位的作者竟荒唐到如此地步，我们该如何评估中共官员的能力和素质？一部不伦不类的书，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反映了中共怎样的官场文化？目前官场风气和官员素质，与中共倡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多大的距离？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新时代官场现形记，从《平安京》看中共治理能力现代化。参加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二位好，各位好。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这部千古奇书啊，《平安京》呢，把作者能够想到的这个人体器官和山川万物呢，后面冠以"平安"二字来造句。竟写成洋洋洒洒的这个几十万字，并且呢由审查极为严格的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平安京》这部今古奇观呢？
这部《平安京》根本就是个大笑话。看到这件事儿，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荒诞。就零九年，我写过一篇短文章，题目就是《荒诞中国》。我就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今的中国，那就是荒诞。这荒诞不只是指它过于离奇，而且也指它非常的不符合常情常理。你看今天的中国，大家都知道。它是个段子大国，是个政治讽刺、政治笑话大国，是个黑色幽默的大国。那么这里很多政治笑话、政治讽刺，并不是作者凭空编造的，而是来源于生活的。那有一些，它根本就是生活本身，就是原版的生活。你只要一说出来，它就是个政治笑话，就是个政治讽刺，就成了一个这个黑色幽默啊。那你看这个《平安京》，它就这属于这种情况，它就生活本身原汁原味的生活，可是呢，你一拿出来一看呢，那简直是个大笑话。说实话，这种笑话，我们一般人编都编不出来，想都想不出来，可以这么荒，可以这么荒诞，它居然就出现了，而且居然就是由这个国家出版社来正式出版，还有那么多人出来吹捧，那我们都感到。在面对这么荒诞的这一个中国，我们的想象力好像都不够用了。那我看到还有啊，不止他这一个贺电，也是他们吉林还有一位官员叫龚克的啊，他官儿更大，是原来是宣传部副部长，啊，他推出什么被号称为什么这个思想家、哲学家、大学者的，然后他是什么国学、民学的创始人。还是博士、博士生，博士生导师，这个那个的教授，还编了一个什么美国普莱斯顿大学，那根本就编的嘛，就肯定让人联想起普林斯顿，他根本编的一个大学，然后还兼任这种那种的官职，还兼任这种那种的什么这个一些文化的一些学术的一些活动的主席等等等等啊，这个功课他出道还更早。我网上一查呢，07年、08年他就在讲他的那一套东西了。那最近都还有，就最近呢，就是在7月14号，那就没多少天之前，他还有个视频的啊。那可见呢，像贺电这种情况的这个官员呢，在当今中国官场啊，还并不在个别啊。像这种，恐怕有些还比他还更能忽悠啊。他真是当今中国官一大奇观。
好的，那么这样一部哈，甚至连小儿科都不入流的这样一个东西呢，竟然被冠之以经《平安经》，有人就说这简直就是有辱斯文，有辱中国文化。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您呢熟读经史啊，那么您可曾见过这样的经书？
那个各个宗教啊都有祈祷平安的经文，所以这个你看佛教，这个他不直接叫这个平安经，有的也有直接叫的。佛教呢，像普门品啊、地藏经啊，还有念这个观音菩萨啊，还有这个藏传佛教，它有莲师除障文呢、啊。另外，像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都有类似的这种祈祷平安的这个经书的章节吧。但是，像这么一部24万5千字的这么一个鸿篇巨制的平安经，但这个平安经呢，平安两个字差不多是占了全书的一半儿，所以这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荒诞。但是呢，这个也应该是一个党文化的产物。首先呢是啊，这个共产党这个文化就是讲标语口号，实际上这种平安经的念法本身就是一种标语口号，是一种复读机式的文化，如果你算它文化的话。还有一点呢，就是上有好者，现在不是天天在讲维稳吗？现在你看这个全国公安系统的这个微信，不是微信，微博的那个号都是叫某某某某平安，有个地名，然后有个平安，啊，平安北京，啊，平安什么天津，反正各地的地名加上平安俩字儿，这个就是公安的一个标志，一看就知道这是公安的号。所以现在这个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个在我们这样一个党文化的体制之下，老大哥这个也是无所不在，随时在看着咱们。所以这个，而且他这个句子，我们看他全部的这个组合来看，他是无所不包。这个从宇宙到世界到各界到人类，等等等等，这个他分了10篇来这个把这个数字、地名、行业、器官来组，这个东西，给人的感觉就是，我倒想起另外一段话，就是鲁迅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一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来。版本上都写着两个字吃人。所以我觉得替换一下，把这平安经的这个平安跟这个仁义道德替换一下，就可想现在这个一个是中国的现状，一个是中国党文化的现状，就是如此。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看了这个平安经这本书，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作者贺电其人。贺电是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号称呢学者型官员。为什么呢？因为他拥有名牌大学的这个历史法学双科博士学位，自然呢他应该是学富五车。但是这样一位学者型官员呢，竟然有能力有创意搞出这样一个东西，我来请教胡先生，您如何看贺电这个人，他的学位和他的素质？
贺电的双博士学位不用查就知道是假的，这是也是新时代的一大特色。过去毛时代那是从头到尾的反制，所以没有官员要炫耀自己有学问、有学历、有学位。那么现在的官员呢，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要给自己配上一个很高的一个学位， 还要配几个学术头衔，好像没个博士头衔你就不好意思是当官的。这和古代科举还不一样，那科举呢是你考了才能当官，你科举的功名呢是官场的入场券，那现在呢是当了官再去要学位，再去要这个学术的头衔，所以在这里呢他的学位完全是个权力的装饰物。另外当然也和中共提倡要知识化有关系，有一个学位，有一个这个当然要博士学位了，有一个学位呢对你升迁是大有帮助的啊。那么这么一来的结果呢，它并不是对看起来好像是对学术对教育的地位的是强调，这和毛时代形成很强烈的对比，但实际上呢它也是对学术对教育的一个糟蹋啊。那我们还记得王立军也是如此嘛，你看王立军就兼好几个学术头衔，好几个教授，还有很多专利，
还是博导呢，博士导，博士导师，
还是书法家，这个贺电也是书法家，你看他还有他的照片，他的书法，他其实那水平呢就是个一般业余爱好者，不过他书法还好点，他老老实实在写字，没有像有些所谓书法家搞得龙飞凤舞，根本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莫名其妙，这点呢但这个像他这种创意，这个写平安京这种创意，那确实是你得说，那真是一种创意。我想这个立凡兄那都是研究历史的，那我们也多少也是做过一些学问，那我们真是想不出来，我们的常识感，我们的一种最起码的一种这个羞耻感，就拦住我们能想到那儿去，能做出这等事情来，
是的，
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啊，而且把他堂而皇之，把他还把这个出成书，这个确实这种创新的创意，那确确实实很难得，我想也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才能见到这种事情。
所以有人说这是前无古人，这是肯定的，后无来者，这恐怕还不一定，不一定什么事啊，新鲜事还会出现。好的，那么这样的人和事，就像贺电这样的人，像平安京这样的事，在中国是没有不被人肉的啊。经过众人努力呢，我们知道这位作者贺电呢，他在四平师范学院本科毕业以后，进入了吉林政界，在这个吉林政界混成这个风生水起之后呢，直接就拿到了吉林大学的博士文凭。就像刚才胡先生这个尖锐的指出，这根本就是假的，但是人也不是假的，人确实是文凭，这个文凭呢当然是在职学位。那么我就来请教张先生啊，在职研究生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就连当今最高领导人我们也知道都能在百忙之中在这个清华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当然也是在职法学博士。那么您怎么看这种学位的这个含金量和它的真实水平呢？
反正这个我刚才看推特上还有人在讲，他说他想检索这个李克强的这个从中国知网，就是关于这个博士的这些文这个论文的文库里，想检索李克强的这个论文，没检索到，检索结果是零。然后当然比李克强更高的那位也检索不到，就是也不知道这个。我倒觉得李克强还是可能是认真读了书的，但是甭管怎么着，现在就是这些领导人的论文，不知道被藏到了什么地方，现在大家都看不到，那么所以也无从判断啊，就是说这类学位的含金量和真实水平。但是呢，确实这个中共官场现在就是，如果你没有博士头衔或者没有其他头衔，这个学位头衔啊，博士硕士这样的头衔，几乎就没法在官场混。所以现在这些年来呢，这个是一个时尚了。那你当然这个你看这个贺电也是一样，就是说他还是，我看这个关于他的介绍，他是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和书法文献学博士，然后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公安部智库专家，然后还有什么吉林省首届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全国公安书协副主席啊，还有什么什么当代名人书画院东北分院院长啊，这个他还有，他还著了著有清代书法与政治，这个呢说是说他发表过多篇论文，然后还著有这么一本书，可能是书。
嗯，
所以呢我想就是官当官以后想弄到这些东西都不难，
是的，
都有人会去替你办，但是呢究竟含金量多少，我们只从这一本平安经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嗯，
没有话可讲。哎，谢谢。
好的，那么张先生说话是很严谨的啊。含金量不清楚，但是仅凭这一本平安经我们就能看出它的真实水平。那么平安经虽然荒唐，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本书和它的作者本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现象。有人说贺电著书已荒唐，更现荒唐演大荒，就这种现象。为什么呢？这样一部连儿歌都不如的这样的书竟能够穿堂入室，直登大雅之堂，被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并且受到呢作者权力这个所及范围内的这个各种吹捧和这个这种肉麻的吹捧。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什么样的官场文化呢？
确实跟今天的中共官场相比，那我们过去看的什么官场象形记，20年目睹之怪现状，那根本就小巫见大巫了啊！确实如此，这本书固然很荒唐，但还荒唐的有限，因为你可以解释成这就是个精神病，这就是个别人的问题啊。可是更荒唐的是呢，就这么一本书，居然还有那么多人来给他捧场，那么大批学者官员给他捧场，还有一个国家出版社给他正式出版。他这个出版社是好像是群众出版社，是公安部的那个出版社。那个出版社在80年代的时候，当时那个已故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于浩成先生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当时就把这个《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就是由这个出版社出的，在80年代没有一个共产国家公开出这本书，而居然就在中国出了，而且居然是由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出。那么你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这个群众出版社啊，现在成了要出版平安经了，这是多大的一个反差啊。这个确实很荒唐，那么多人给他捧场，还有那个我刚才提到那个功课也是如此，还有人给他编歌给他录像啊，一大堆人，他还是全国什么什么5个1工程的，还有申请什么国家这个一级国家这个社会科学研究的，这都是有一大很正式的一些这个来头更大，比这个各点来头还大啊。
嗯，
那么这个官场这种吹牛拍马呢，当然是那毫无疑问就是因为他们是当官的嘛，所以自然你能找得出一些人给你吹捧。就像我们原来看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个办公室里头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刚刚讲了好像讲什么个笑话，那周围的人呢一个个都做出很乐不可支的样子，只有一个在门边的人没笑，人家就问他说你怎么不笑呢，那人说我不是你们单位的。那意思呢就是说当然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说呢有些笑话呢你要圈子里的人才觉得可笑，圈子外的人就不觉得可笑。还有一层意思，我想这个漫画主要意思就是说领导讲的笑话本来一点不可笑，那只不过周围的人呢为了巴结为了奉承，所以各个叫好捧场。那外人因为他不属于你管，跟你没关系，所以他没必要讨好你，所以他没必要就为你那个根本不可笑的笑话就赔个笑脸。那么这就是官场文化，那就是也是一种皇帝的新衣嘛。其实呢这个贺电还是官太小了，那你看习近平他哪一天不在上演同样的这些节目嘛，一样的嘛。我看那个钱刚他写了个东西就是2018年中国政治词语，他就发现和习近平思想有关的词语不下20个，什么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教育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还有新闻舆论新闻思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 精准扶贫思想、民族团结思想等等，一带一路思想等等等等，那怎么天下万物都包括完了？
嗯，
那而这个更是大小官员整天在这一本正经的在宣传。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贺电其书其人其书的嘲讽，恐怕也有这种借题发挥、指桑骂槐的成分在里头。
是的，所以刚才胡先生提到，贺电的官儿可能太小了，所以对他的吹捧呢，只能局限在吉林省这个范围之内。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平安京》呢，已经是臭名远扬了，这个作者本人呢，也已经身败名裂。但是《平安京》现象的确发人深省，为什么这样一部儿戏般的书竟然能够由国家正式出版社出版，并且定价299元人民币的书竟能据报道现在卖到了6000多册。我来请教张先生，这背后都藏有哪些猫腻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觉得这个就属于那个类似吉祥物的礼品书，所以它可以卖得贵啊，然后搁在家里是镇宅用的啊，这个然后官员见面这个送本这个平安京，好像啊这个很有面子，也很有这个祝福。我觉得这个就是拿来当见面礼用的，但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出版社都印这一类的书，比如有的官员他那个为了显示博学，他要把这个书柜子摆满啊，所以那个时候各出版社都是竞相出版什么四大名著啊、世界这个文学名著啊各种系列的书，摆在书架上很好看。那我想这个《平安京》也属于这一类。那当然，这个另外一点就是反映出这个官场跟书商的这种利益共同体。其实群众出版社它是一个属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出版社，它的前身就是49年以前中共党组织在北平的一个秘密工作的一个点儿，叫群众书店。56年然后改建成这个根据什么公安文化建设的需要改建成群众出版社。所以这个我想这个贺电作为吉林的公安厅副厅长，他走这个本系统的路子来这个出版，然后来发行，然后再组织一帮人来这个吹捧啊，这个促销，然后呢大概这个大家都有共同利益啊，也有人愿意拍他的马屁，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应该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为什么出在这个领导人吉林之行结束的3天之后，这是很奇怪的。由22号到24号，这个总书记来吉林考察，然后这个书在27号开始在网上就被这个披露出来，然后到30号，这个贺电就被免职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不是有人献书了，或者说呢有人告状了？这个最后迅速可能引发了雷霆震怒，最后就引发了这样的后果。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没有最高领导人的参与，这件事不一定还被捅出来呢。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呢，几乎于这起丑闻这个曝光的同时呢，中共中央披露说，定于10月召开的中共19届五中全会呢，将会宣布在2035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来请教胡先生，许多观察人数得出结论说，平安京事件证明，中共的治理体系和官员素质的现代化还远着呢。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在中共官场也有一批官员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但是更多呢是就像贺电、像功课这一类的草包饭桶，溜须拍马之徒。他们就是会吹会拍，会夸夸其谈，会作秀，会忽悠。那么这种官员呢，在中共官场上是从来是不乏其人， 在不同的时代呢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所以你要说像这些官员的这些表现跟现代化一点不沾边，那也不至于。如果我们把现代化当成一个中性的词来看，那他们这些也显然学会了在现代社会这种环境之下怎么样作秀，怎么样忽悠，怎么样去吹牛，去溜须拍马，还是很用了点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方式的。那么这个一个整个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把这个对下面的官员首先强调的就是你的政治上的忠诚啊，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那么大家这个因此呢，在他这种领导之下，下面本来官场本来就有这种这个溜须拍马的这个风气，你再有在你这个习近平这种这个指导之下，这种东西当然就变本加厉，就泛滥成灾。你看这件事，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这刚好发生在习近平视察吉林之后啊，那也是习近平上台都好几年了，那这种事情，都一直很好，一直在那儿存在，在那儿发展。你习近平上台，你照说你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反腐败，可是你只要政治上忠诚没有问题，那别的问题就都不成其为问题。甚至于由于你在像种种作秀啊、忽悠的手段，你表现出你对这个，因为这个平安京，你不管怎么说嘛，你按照中国官场来说，那总是正能量嘛，所以这点他是绝对没问题的嘛，啊，所以这种情况在习近平之下呢就尤其严重，因此呢也显得尤其的荒唐，尤其的可笑。
那么其实习近平倡导的这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呢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照习近平对官员素质的要求，四个意识，那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是首要条件。那么平安京及其作者贺电，我们要仔细分析一下刚才胡先生讲到这个问题，其实一条也没有违反呢。他虽然水平有限，但是呢却在尽力的看齐。我来请教张先生，这个习近平呢对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做出过重要的指示，就是说要把平安中国建设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中来谋划。那么贺电按照这种精神，按照四个意识来衡量，他哪一条错了呢？贺电错了吗？
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问题就在于这个甚焉，就是他做过头了，就过犹不及。所以这个感觉上，贺电这个人呢，虽然他善于搞这些官场的这些小九九，但是呢，他官场的修炼还是不到家，就有些东西是这个过犹不及，你看破，但是你不能说破。如果说这个你觉得领导人现在就想维稳，就想平安。这个一直的当领导，但是这个东西你不能把它这个给说破了，你按他这个心思去编这么一本书，我觉得这个事儿做的就过火。而且呢还有一点，他没有说有两个平安他没说，这书里头对吧，一个是领导的平安他没说，虽然他可能揣摩了这个意思，领导喜欢平安，但是呢再有一个就是他自己的平安他也没说。所以呢我觉得他最后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这个颠覆式的这个挫败就跟他自己这个揣摩不到位有关系，就马屁拍过火了，有可能就拍到马腿上。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讨论胡先生和张先生表达的都是他们个人立场，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